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25号，公元2016年10月25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印度政府核准阿鲁纳恰邦邀请达赖喇嘛明年访问；达赖喇嘛年底将参加印度麦索大学毕业典礼；西藏阿巴格德寺举办第10次跨宗派大法会；杨建立表示向中共继续保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席位说不；藏人行政中央向流亡学生推广中间道路立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驻印度大使对阿鲁纳恰邦的访问引起了中共的抗议。新德里当局则指出，美官员访问印度领土无任何不妥之处，同时核准了该邦政府对达赖喇嘛尊者发出的访问邀请。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美国驻印度大使理查德·维尔玛上周对印度阿鲁纳恰尔邦的一次访问引发了中印外交部之间的交锋。本月21号，维尔玛在推特上贴出了自己与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以及阿萨姆邦首席部长萨班纳达的合影。据悉，维尔玛是受白马堪卓的邀请前往达旺地区参加一场节庆活动，这也是美国外交官对阿鲁纳恰尔邦的首次访问。昨天2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称，美国这位高级外交官所去的地区是一个争议地区，中方对美国高级外交官到中印边界争议地区活动表示坚决反对。新德里当局也于周一就中共的抗议进行了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美国大使访问印度的领土阿鲁纳恰尔邦完全没有不妥之处。阿鲁纳恰尔邦被中共称之为藏南，中印双方都宣称对当地拥有主权，目前由印度实际控制。中共当局曾多次对来自阿鲁纳恰尔邦的人士发放令旨签证，并且反对任何外国使节访问当地，连印度总统、总理或国防部长对阿邦的访问视察都会引来北京当局的抗议。此外，本月初，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卓带着该邦议会议长腾多、副首席部长乔纳梅英等众多政要在新德里拜访达赖喇嘛尊者，发出访问邀请，获得了尊者的允诺。而据印度德干先驱报网站报道，昨天印度外交部也核准了阿邦政府向尊者发出的邀请。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12月中旬前往印南，受邀出席知名学府麦索尔大学的毕业典礼。下月尊者还将出访日本发表慈悲演说，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刚刚结束对欧洲5国的参访及弘法行程，返回达兰萨拉。而据官网公布的行程安排，下月尊者又将出访日本，11月17号在横滨市向民众发表公共演说，主题为慈悲通往幸福的钥匙。据印度时报报道，尊者还将于12月中旬访问印南卡纳塔克邦，受邀出席印度知名学府麦索尔大学的第97届毕业典礼。该校行政部门人士告诉媒体，除达赖喇嘛尊者外，该校校监卡纳塔克邦行政长官瓦觉巴伊等也会出席典礼。据悉，该校毕业典礼原定于明年1月举行，但为顺应达赖喇嘛尊者的行程而将活动提前至今年12月13号。尊者与其他嘉宾将向毕业生颁发证书， 并向社会杰出人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格德斯第十次跨宗派大法会近日于阿坝格德斯摩寺召开，由上千名来自不同传承寺院的代表出席。西藏格德斯第十次跨宗派大法会于本月2号至23号间在位于安多阿坝县的格德摩寺召开。印北达兰萨拉西藏格德斯僧人次人发来消息介绍说，来自格德摩寺与各分寺的僧侣以及抗于安多地区40多个不同教派寺院的上千代表出席了法会。与会僧住的食宿均由格德斯与附近村落安排。消息指出，中共当局不断加强管控西藏个体宗教活动之际，如此多藏人僧侣的聚集引起了中共当局的高度关注，而且之前集资法会均有受到当局的限制。据介绍，跨宗派大法会是由格德姆斯与各分寺按照格德寺寺主格德仁波切的研究，从2007年开始举行，每年10月份在阿坝县格德寺、曹登格德寺、霍仓格德寺与达藏拉姆格德寺轮流举行，参与者不分宗派。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投书至《华盛顿邮报》，呼吁美国能够反对中共继续担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日前刊登了由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博士所撰写的评论文章。作者认为，中共近年来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但国内侵害人权的案例不断，因此呼吁其他国家在本次的人权理事会选举中向中国投否决票。杨建立在文章中提到了2014年人权运动者曹顺利一在狱中被凌虐致死的事件。在被捕的前几个月，曹顺利正在准备与北京外交部前的静坐活动，要求北京当局能够让公民参与撰写中国人权报告。我以他的精神在此撰写这篇文章，以一位中国公民的身份为中国人发声。杨建立写道，这个声音必须被国际社会听到，特别是联合国，因为非民选的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并没有如实反映中国人民的声音。文章中提到，今天许多民主国家害怕中国的经济实力，所以他们并没有或者很少就人权议题向中国施压。但作者也指出，10月28号联合国大会中将举行人权理事会新一届成员的选举，在这样的情况下，其他民主国家能够集结力量，以国际上合法的权利共同对抗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且能避免一直以来中共单方面的指责，所谓不得干涉他国内政事务。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候选国必须是在人权的推展和保障方面坚持高标准的国家。文章提到，中共在国内的记录和他目前在该理事会的席位显得矛盾，更反映出中共毫无疑问的不适任于新一届的人权理事会成员。杨建立还在文章中提到，中共担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员国的三年间，国内有数千件侵犯人权的事件。2014年，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被逮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次年，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狱中被凌虐致死。藏人自焚抗议事件持续发生，习上任以来前所未有的打压公民社会的活动，超过300名维权律师被逮捕、起诉和骚扰。中共对基督徒、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 法轮功学员和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采取强硬的统治政策，更忽略国际社会要求释放中国民主运动先驱王秉章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声音。即使有这些恶名昭彰的案件，但随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选举即将到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两周前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重述了中国过去虚假的承诺。文章最后，杨建立指出，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选举中，候选国需要有97个支持票进入理事会。如果联合国大会中的125个民主国家都拒绝中国加入，那中国便没有机会继续待在人权理事会。因此，他呼吁美国率先号召所有民主国家一同支持普世人权价值。让中国再次进入理事会，将如同引狼入室。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应该要公开地向中国投否决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官员前往印度甘拓克地区，面向当地藏人学生开展了介绍中道立场的培训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达波苏纳诺布近日前去印度新金邦首府甘拓克，向当地藏人学生提供了中间道路培训。活动于本月22号至23号间举行，共由来自甘拓克地区高校的藏人学生、非官方机构人员以及当地民众共50多人参与。
忙起了活动有的是呢，本质上的忙事但我都不知道。
外交与新闻部工作人员丹增强亲通过电话告诉本台，这次在甘拓克的活动是继续行政中央去年开展的中道立场介绍活动，目的是为了加深各地流亡藏人对行政中央政策的深入认识。据介绍，外交部长索纳诺布在活动上向藏人们介绍了非暴力抗争运动的价值、中道立场的起源与发展，以及藏中通过和谈形式来解决现代问题的重要性等等。之后，他们将前往甘伦堡与大吉林等地继续开展培训活动。在今天的藏人谈现代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的流亡藏人作家夏总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国人民币去世的西方学者》，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所谓第六届北京藏学研讨会于上周四8月4号在北京结束。据说此次藏学研讨会参会人员达300多人，其中外国代表就有109人，其主题是与藏学毫无关系的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与藏学直接挂钩的活佛转世制度。中国西藏网每天竭力炒作这次会议，北京一下子来了19个国家地区代表，什么事吸引了这么多人等等。中国西藏网提出的这个问题很好，到底什么事能吸引这么多人呢？尤其是西方某些学者，答案很简单，这不是他们因受某种物质的感染，而是受中国人民币的吸引力。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夏总德丹撰写的文章《中国人民币去世的西方学者》，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迪丽。